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继续学习啊，大般若经的第586卷，第586卷第十二会的第十二境界波罗蜜多分之三。前面我们把这个之二讲完，那我们现在继续讲第586卷第十二会境界波罗蜜多分之三。其实这个还是我们刚才之二的境界波罗蜜多分之二的一个延续吧。刚才讲到首先不见少法有作者，对吧？不见少法有作者，就是没有我见没有常见嘛，对吧？没有我见没有常见，没有主宰。所以佛教里面讲这个我，它是主宰的意思，是长恒不变的某种主宰。这是一个这方面，就跟前面讲的不违犯，不违犯不犯戒的，一个是二乘心，另外就是说见有少法有作者，就是说所谓少法就一丝一毫，你在眼啊眼耳鼻舌身意什么色声香触任何地方见到有一个东西，你立一个东西呢，那你就是违反了这个菩萨戒，实际上你违反了菩萨的正见，对吧？那个违背了菩提心，这个违背了正见，违背了空性，对吧？所以菩萨他是以智慧和方便，就大悲和智慧，对吧？大悲见和空性之间，这两个是他的两个最根本的，就是你违背了空性的般若正见，你违背了菩提心，那这两个你等于说就犯了菩萨戒。犯了菩萨戒。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不见少法有作者，上我们展开来讲的话，就是说善巧，就是善巧以空性智慧善巧方便来观察诸法。所以诸法呢，把它分为运界处地缘起是处非处等等。所以说叫我们前面讲了运界处地的这个善巧，那么在这个缘起善巧呢，就是我们就是586卷第十二境界波罗蜜多分之三，沿着前面的讲与诸法之善巧，这个地方讲到缘起善巧，对，缘起善巧，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里缘起呢，首先呢讲的是四缘。那我们这样来讲吧，就是说，不见一法有作者，就是不见任何一个法有，就是没有我见。我们说，《金刚经》说无人我众生受者，没有这种四种相，对吧？那没有我见呢，就这个作者，实际上就是说，或者可以说是我见，或者是说受者见，对吧？那么实际上你有了我见，就有人见了，对吧？就有众生见，就有受者见，这是连在一起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就是说运善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善巧，实际上就是善巧观察的智慧，善巧观察的智慧所显现的内容和境界，就是说。不见有少法有作者，就不见任何有作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任何法中不见有自相和共相，不见有自相和共相的不可得，不见有就是如实了之啊 ，sorry， 我说如实了之，就如实了之。所谓这个，就是说你能够不执着于这两边，如实了之，知道他有这个东西，但是不执着于他；知道他有反面的东西，但也不执着于他。那这是一个用智慧来通透两边的中道智慧的一种关照。那么它的内容就是说，自相自相不可得，共相不可得。就是说，并不是说。就是说你知道他的自相是什么，并不是你不知道自相，对吧？你知道他不可得，并不是你不知道他不可得，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他般若他是知，他并不是不知，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我们要，他并不是无知，并不是愚痴无明，并不是顽空，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他是每个法的种种的每个侧面深浅表里就有无，他的各个侧面都知道，而且还知道知者自己，对吧？知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东西。当然从禅宗来讲的话，如果从实修的角度来，他可能更没这么多妄想，对吧？他就是以种种方便通过公案文字或者机锋啊这样一种方式来叫他当下契入这里边，或者当下是走路，当下这个心流动起来，对吧？把它卡在那地方，它流动起来，然后让或者让它一下契入这样一个真如的这样一个情境里边去，或者真如实相里边去。所以说与种种法的善巧，善巧的目的是不见法有作者，或者说不见法有作者，他善巧观察的时候呢，他就不见 这些内容是什么呢？就不执着如实之见的内容是什么呢？如实之见就是说，自相共相，自相共相不可得。然后常乐我净以及其反面，空就是说空无相无愿及其反面，然后寂静远离及其反面，这两边既知之也知道它的不可执着性。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的一个般若的这种智慧。你说般若他的智慧是分别和 无分别，他在分别所有的法相，但是第一义上他是不动摇的。分别所有的法相，人不分别法相，你就是顽空，就是你这个顽空实际上是个有，你把那个东西脱离开，实际上这是跟它相对的一个有，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空。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关于般若这个空呢，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了解。那我们看缘起呢，那当然我们看到观的内容和方法是这样，那么观的法呢是什么呢？蕴藉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还有四谛，那么这里呢那叫地善巧，对吧？对于四谛，就是说你对任何东西都不能死脑子去执着一个东西，或者执着一个方面，对吧？那这缘起也是这样的。那么缘起呢，首先是四缘，就是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那么因缘我们往往指的是种子，对吧？种子有它的，比如刹那生灭啊，自类相续啊，种子有它的这个有六种，种子六义嘛，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就种子。比如说你要无漏种子、有漏种子、烦恼种子、贪心的种子、痴心的种子，对吧？这些种子呢，它是，但我们这种种子，比如我们现在在听法，实际上我们也有菩提种子，对吧？有这种菩提心的这个种子，我们善因缘，比如我们善知识啊，或者我们跟善法、跟寺庙或者跟一些善知这个因缘，那它也是我们的种子，种子变现象，然后它继续强化，那么它慢慢它成长，它会再结出它的菩提果子来，它是这样的。但是恶法、恶因缘也会结出它的恶果来。它是恶果，它结束以后它自动也会成熟衰落，它也会，所以恶道的人最终也会，它的善法成，它恶道恶业完了以后，它的善业有一丝毫的善，它也可以出来。所以说从刚刚我们讲法是这样一种流通不能执着，实际上的这个东西也是这样流通不能执着的，就是刹那刹那它自然会变化的。所以说只有因缘条件，对吧？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特定的条件下有某个东西显现了，那只有你要认识它，只能从因缘的角度去认识它。但如果你就是谈一个固定的东西，那就不对了。因为因缘自己也在变，它条件也在变。这个种子，你说种子变现行，这个种子实际上就已经消亡了，现行后就消，就像一个这个一个小麦，这个这一粒麦子长出来以后，长成芽以后，麦子不在了。但它自类相续，它又出现这个其他再长成麦子，再继续种子，它又会这样一种自类相续的这样一种，但它那个东西已经不在，就是相似相续，对吧？相似相续。有的人对每个人习惯上有很多，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有人喜欢吃甜的，对吧？有人喜欢这样，我们的审美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这种，各行各业，对吧？都有它的这种特点，对吧？你读书人像个读书人，或者说搞艺术的像搞艺术的，做生意的你看就很精明，或者一些有权力的人他就是那种官的那种样子。所以这个看相就是从这个相上去给他判断，找出一定的世间法这样的规律去。但是呢，从佛教来讲，你要从因缘来解决问题，从心性来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你要去动它，去把握它，而不是被动的去被它来限制。好，我们看就是如实就是所知所有因缘的种种自相，还有如实了知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对，以及从缘所生诸法种种自相，对吧？这个四缘等无间缘是前念后念的开导，对吧？其实上也都是两个事情相邻在一起，它实际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就是一种开导的关系，就是说，哎，我现在这个脑子想这事那个就不能想了，那前者是那个表，但是有的是这两可能有一定的相关又连起来了，但是这个就是前后念的开导，这样也是一种语言，它不是真正的那种像因缘，这是真正的一个自体相续的一个东西。那还有所缘缘增上缘，对吧？以及从这四种缘所生的种种，所生的诸法的种种自相，对吧？所生的种种，这一顿实际上更细的来讲，也是在我们的心识之中，就是我们的这种种种的这种变化，对吧？我们的种种烦恼，你用这几个去分析的话，也可以把它分析开来。所以说你首先知道它的自相，然后知道它的共相，对吧？知道它的共相，然后你也知道它自相不可得，共相也不可得，对吧？所以这是关于 缘起的善巧。同样的，我们也同样的就是按照我们前面的，也是就是说，有像这常乐我净啊，这样非常乐我净啊，还有这些对吧？空无限无缘等等这些，那这是关于四缘对吧？所缘缘增上缘对吧？就是这缘起善巧，还有就是空啊不空啊，有相无相啊这些，就是说四缘和其诸缘所生的法。到最后这一段，我们这一段的后面就是说远离不远离对吧，寂静不寂静，远离不远离，皆不可得。就是说这种法呢，远离不远离皆不可得对吧，自相不可得，自相之不可得也是不可得对吧。那所以这叫缘起善巧，就是以种种的这个善巧方便来知道这个法的实相，或者说以诸法实相的这个智慧呢，般若智慧呢，来观察种种的缘起的这种差别之相。如果说自相就是差别之相，如果是共相就是他的这个他的一个心相对吧，就如果是共相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就是它的另外一种相对吧，它一个差别和它的共通的一个相对吧，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善巧方便智所显示或者能够去触及到的东西。那这是四缘的，后面这个讲是十二因缘了对吧。十二因缘比如说无名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这六处啊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对吧，这是十二因缘对吧，一个生灭门和流转门对吧，一个环灭门和流转门，这个流转门就是由这个生的这个变化这个过程，环灭门呢就是由这个把它灭尽，由这样慢慢把它的执着一层的趋近或倒回去，它产生这样一种两种这个形式或两种表现。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看就是说无名还有什么行识名色，其实名色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讲的身心了对吧，名。所以我们讲五蕴的时候讲受想行识它叫名，那个地水火风这个色呢叫色对吧，就叫名色。然后呢这个是六处对吧，眼耳鼻舌身意，这然后呢处呢眼对色对吧，鼻对香，舌对味对吧，心对法等等，这就叫触是吧。那触，然后呢这个受产生了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对吧。然后这个是你苦受你乐受，有的人就执着于某种，有的执着于苦受，执着于那个就叫爱对吧。然后呢产生这种再取，就产生这种行动种种执取，然后呢再产生它的这种流转之相，然后呢这种相呢它也在生灭变化，然后生老死，种种自相皆不可得对吧。那种种自相不可得，那么种种自相和种种自相皆不可得，还有它的共相对吧，还有它的共相。所以说所谓共相呢，就是说众生都这样，这十二因缘的流转对我对你对他对吧，对于那些动物它都是这样的，那这也是，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共通的一个规律。但是每个东西自相又不一样，比如说它的这个形有形的像，识有识的像，它和名色的这两个又不一样对吧，然后这个人的这个识和那个人的形识又不一样，所以这是自相和共相它不断。对我们从更深层从修行来讲的话，那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心相，都是我们在了解，现在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这样一种相的一种显现对吧。你的逻辑啊，或者一些盲点，或者你觉得很通的地方，这个是你还没有到你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对吧，你只是了解，变成自己的东西以后，你可能你的眼看日常你就可以去更细的去观察到这些东西。所以这是四缘和十二缘，所以叫与缘起善巧，与四种缘，这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以及十二因缘对吧，以及十二因缘，那以这些善巧观察，善巧方便。还有最后呢是是处非处，云何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对吧。刚才有一段我们这段把它展开来讲叫是处非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归结于一个，就是说不见少法有作者，就是说你天上地上搜罗遍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那个东西的不那个永如如不动永远不变的东西。所以禅宗呢，你如果说知有或者破初观的人，他说找到那个不生不灭如如不动的东西，这个往往一不小心就变成外道，就是外道的认知或者堕于小乘，他是这样。 他觉得他那个东西就是很究竟的东西。这当然这个太虚大师讲这个是类似于一种粗观的这种见地啊，他这种就是太大的误区。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叫是处非处善巧，我们可以这个地方跟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他什么意思，就是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种种自相，如实了知所有非处种种自相，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是处非处善巧。就是说你的心行的，你的正确的，你的不正确的，对吧？你的心行，菩萨也有菩萨学处嘛。我们说比丘，比丘学界，他的学处实际上就是他的心行正确的，在正确的路线、正确的状态中，还是在不正确的路线。在正确状态中就在正确路线上，在正确路线上就在正确状态中，在不正确的状态中就在不正确的路线上，但如果在不正确路线上，肯定他的状态也不对，对吧？那这就是处和非处的一些。所以说我们说前面讲菩萨行于非处，对吧？行于菩萨行处是什么呢？六度万行般若智慧就是菩萨行处，所有的戒就是菩萨的行处。如果说非处的话，比如说就是非礼作业，非处二乘就是菩萨的不应该行的地方，破戒就是菩萨不应该行，严重的分别心就是菩萨的心的非行处。所以非处就是说你不正确的心行，不正确的这种动机，不正确的见地，不正确的这种业果，对，不正确。比如说邪命，对吧？你邪命你就是一种就是你这个杀生啊，或者你去比如说出家人他去给两国通这个文书，那这个它就是一个犯戒的一个行为，对吧？那你就你的心，比如说你出家修行，你整天去谈论天下大事、国家大事、天下是非、战争啊，讲这些东西，讲这个斗马呀、啊，就是过去那个斗鸡、斗象、斗马，那些就是这个动物的这个斗的这个东西，像我们斗蛐蛐这种，那这东西就是你的身口意就不清净了，这实际上是犯戒了。但是犯戒，当然对菩萨来讲，比如人家叫你讲法，你不讲上也犯戒了。你真发菩提心，你讲，或者你给浅人说身法，深人说浅法，说你也是，实际上也是不正，就是行于非处。不光是我们心行于贪嗔痴了，主要还有这个邪见，对吧？还有邪见也是一个邪命、邪业、邪思维，对吧？这个语身口意如果不正的话，那也是非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般若它是一种圆融平等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去因此就是来破除这个相，就是戒相不能破除。那有的人如果把这个东西，哎呀都是这样了，然后他就觉得我可以啊，一边说这个，然后一边所谓圆教和圆融，他替自己的种种的这种放纵的行为啊，不如法不如理的行为，不道德的行为，替这个去辩护，对吧？一边发不定我这个东西，一方还这都是空的，在潜行魔业，对吧？这个末法时代有楞严经也讲的，好多人就说说的怎么样，然后呢在潜意识或者就增长人的这种淫心贪欲的这种行为，或者他自己的魔业就在做这种事情，或者变相提这个辩护啊，一看都要怎么样，把人的这个欲望呢，这东西就给他神圣化或者技术化、神秘化，认为这个东西怎么样，那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整个佛教和对于整个般若来讲，是你堕于空慧的话，你如果流于空的话，你可能就是没有顾忌了，没任何顾忌了。你说，哎，菩萨境界这样，那我去什么干坏事，我是为他好，我随便去把人杀了或者怎么样，你就看不惯别人，然后你去放纵自己吗？你说我这是爱，对吧？我布施我的精气神给他，对吧？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种邪见，肯定是一种邪魔外道。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涅槃经里面讲叫福虑坛长，既讲佛性长恒，叫常乐我净不生不灭，这个东西它又以反复的强调有律，就是对于律仪这方面讲的非常细。对对对，这个所以说戒律的问题，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你首先你比如说如果没有三戒，就比如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你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仰的话，你就没有佛教的根基了。其次呢，有在这个基础上你才有这个戒，对吧？你这个如果不持戒的话，你佛法就没法去，其实你自己也不可能真正得到佛法的智慧。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必须 你就说最高的戒，你说般若，你说般若，你真正持般若的清净心的戒，你自然不会去做那种事情，对吧？你自然不会去执着那种坏的东西，你也不会那种邪念、邪想、邪行。这些呢，我觉得还是必须要澄清吧，这是必须要澄清的事情。好，所以说是处非处，对吧？这种自相、共相、常乐我净啊、有愿无愿啊，这些，那这些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就不再去展开，对吧？那么我们小结一下，就说，前面讲的就是第二种犯见的，就是说若见少法有我，就说你违背了这个般若正见，你有了我见、常见。有了人见、我见、众生见、寿者见，有主宰之见，那么在什么地方呢？散开就是在这个蕴界处地，然后处非处啊，对吧？这些地方，那你要善巧方便的来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善巧方便的这种观法，那么这是就是般若正观。如果我们说般若正观，它就是内容。当然有人说，汉传佛教它是就是你这个是思维啊，后天思维啊。是这样的，在表示的时候它是这样一种思维的形式表现，但是呢当你具有观照般若的时候，它就不是思维，它就不是这个分别心，它是一种限量，那么到实相的时候呢更是一种超越的一种东西。所以说，但是呢这种是不二的，你不能说思维和不思维这两个是割裂开来的，它思维的工具是达到，思维的形式是为达到超越思维的一种东西。所以这点我觉得就是不能够把这样一种，你会觉得很绕，对吧？但实际上对于佛来讲，对于菩萨来讲，对于具有观照般若的人来讲，这段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就是而且它也可以消除当下的这种业障和烦恼。好，所以说我们再看一下后面啊，就是一个前面把这个善巧，对吧，蕴界处因缘，然后呢四谛，还有处非处，对吧，是处非处，这种善巧，这种观法。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这一段，就后面说他如是菩萨于诸蕴等应修善巧，就是所谓诸蕴等，就刚才我们讲的蕴界处谛，是处非处，因缘缘，对吧，有这善巧，与诸法善巧呢，由善巧过为诸有情如应说法，就是说应众生的有情的这种情况去给他讲，对吧，讲这个蕴界处四谛，讲四谛法，就是说由于你通达了这些法的实相以后，然后你才能够善巧准确的去为有情把这个法讲清楚，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呢，或者作用是什么呢，令永断有情想等，对吧，有情想就是我想了，对吧，众生叫有情嘛，对吧，菩萨叫觉有情，自觉觉他，对吧，觉有情。所以说有人说他把这个情和这个我们比如说情爱啊感情啊和这东西联系，其实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就不能说那种很多情啊或者那种情绪执着很多就是一种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这个情是一种清净的一种大悲心嘛，对吧，是一种大悲心，并不是说一个人很黏黏糊糊，你像基督教的他就会把上帝呢，有的女的就想成自己的情人，他就像日夜都在想着，而且自己唯一的情人怎么样怎么样，把自己的身心灵奉献给上帝啊等等，这样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世俗的一种情感，他还是一种占有欲，还是有我和那个的两个的一个东西啊，甚至要想要消亡，我自杀了以后和那个灵魂和那个合适，这实际上是一种很邪的一种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情呢，有情实际上就是指的是我们的一种无明嘛，就我们的情想的一种执着，所以说纯情楞严经讲纯情即堕，纯想即非，情和想是两个东西，对吧，情和想是两个对应的东西，它是一种执着。他说令永断灭有情想等，对吧，就是说没有这种众生和自我的这种执着。他菩萨呢如是起说，就是当你知道这些东西，有这个智慧，然后呢你能方便去说法，对吧，我们经常讲受持读诵，对吧，如理作意随分修行，对吧，如理作意随法思维正思维，然后呢随分修行，然后呢为人宣说，对吧，那菩萨就是这样的，他的身口意 和法合一，而且他也不急着去成佛。为什么呢？不是说他不急着成佛，就是他不会去刻意的追求成佛，逃到哪里去？因为没地方去逃。另外呢，他本身这样就是佛力在加，他以法来持身持心，对吧？所以他的命运啊，他的这个生死这些问题，他都有这个法界这法在维护和保护他。所以他不会去就围绕自己去经营什么东西，有很多具体的目标和期望啊，这些东西，或者很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他只有一个缘嘛，就是因缘观察，智慧越深，他越善观察因缘，然后这个由这个因缘呢，能够去自度度人，对吧？自觉觉他，所以他说他首先这样，你看因修善巧，对吧？这叫修善巧，不是说你知道就够了啊！我这知道是，我每天诵多少遍就够了。应修善巧，就说你要去观修，对吧？观修实际上你观自己的话，你观一个人就观无数人，你只能观察那个人，实际上你身上还是，其实上不对，实际上要观自己，因为那个人是你心中的那个东西，你拿人家去观，对吧？那肯定是不对的。有人说我看到一个东西就能入定，有一个香，这个香好像给每个人推广，那只是对你自己，可能对其他人不见得有。有的人听声音就入定，有的人听法就入定，对吧？那有的剃个头，你像那个优婆离，那佛出家前他那个家里那个理发师，那佛来的是他好像给他剃发，剃发师就进入四禅，对吧？后来那些他那公子哥们后来出来以后，因为他离出家比较早嘛，然后那些哥们出来以后呢，还是看不起他，佛就说有顺序，因为他的这个僧啊，他的修行，你们应该去尊重他，而不应把世俗的那种高下的那种贵贱的那个心带进来，这样你这样障碍的话，你就不可能去成道嘛，对吧？而且如果他是个圣者，你去诽谤和贬低圣者，那你自然就仗自己的道言了，当了自己的法缘了。他说，所以说呢，他说你应修善巧，然后呢，修有善巧以后呢，你再去为别人如应说法，对吧？令永灭有情相等，他如是起殊胜心，为修，你看自为利自他，对吧？利自他，修诸妙慧。所以说菩萨的他是和别人连在一起的，你不能说我不顾我自己，我去管别人，就是你实际上你还是有自己嘛，对吧？其实对你度他就是度己啊，对吧？就是来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他是连为一体的，是吧？为利自他，修诸妙慧，一切皆用大悲为首，对吧？一切皆用大悲为首。前面我们反复讲过，大悲为首，常能发起随顺回向。一切智智相应之心，这经常会重复这样一句话，对吧？一切智智相，一切智智既指的佛的果地的智，又指的众生的因地的智，整体的一种开发。一切智智就相当于众生全部成佛，就是这样。从最根本的果地境界，就导致这样一种情况。他应如是，应知是名具戒菩萨。就这样的人呢，这又回到刚才讲了，如果见一法。有少法就是一丝一毫的法，一丝一毫的法如果有作者的话，那么你就犯戒了。然后就绕了这么一大圈，再回到现在，他说，就是说你呢，如果有获得这种智慧，这个妙慧就是说运善巧与有情说，这妙慧什么？就是说不见诸法有我者，对吧？不见一法有作者，就是你用这样的智慧去度化众生，好，那你就在持戒。对吧？你就在持戒，叫具戒菩萨，就具戒菩萨，具戒。当然，如果他具备这样一个智慧的话，他也不会起二乘心了，对吧？也不会起二乘心，是吧？所以说，就说为自他修诸妙慧，大悲为首，发起随顺回向一切智智相应之心，应知是名具戒菩萨，当知具足无上境界。无上境界什么东西啊？就是最究竟圆满的见地和最究竟圆满的心行，对吧？我见地是初级的，对吧？就名字记嘛，对吧？你这个见地圆满的理记呢，是本来就这样的名字记，然后你还要就像观行记啊，分正记啊，相似记啊，然后呢究竟记啊，对吧？你有一个六记成佛的一个过程。这叫具戒菩萨。所以菩萨的无上境界，对吧？就是最根本的最究竟的这个戒律是什么呢？是什么？当然你不是说你我具足无上境界，我然后我什么 杀到阎王就我统统来，那这个东西你肯定就是个邪见。除非你像你是那种大权菩萨，就像济公啊，或者这种有真正有特殊的这样一种因缘或特殊的能力的这种菩萨，它是一种善巧方便。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你学佛的是不能够去这样，就是人有自知之明嘛，你根本就不具备真的智慧和神通，你就不应该去乱来。所以说呢，这叫无上境界。若诸菩萨欲求无上正等菩提，应勤修习不失境界，安忍精进，经历般若波罗蜜，回向去求一切智。所以说菩萨道呢，它是一种动态的，它并没有说不要你去做任何事情，它你还是要记布施啊，还要持戒啊，还要精进啊，要安忍，要修，要修忍辱啊，要修禅定啊，对吧？然后要修这个精进啊，要不断就然后去这个修智慧，对吧？像我们现在也在修智慧，对吧？积累一种智慧资粮。那所以说，菩萨他这种刚见有个动态的一个东西，并不是死的、枯寂的或者那是沉闷的一种东西，对吧？他还是要。所以这个就正显示出一个两个性相，不知道就像六祖一样，他没有文字的这种教育，但是呢他的智慧有契合所有的文字，他的文字又是他的妙用，那这就是他的一个整个这个道的一种奥妙之处啊。就是我们继续看，就是说所以应该修习六波罗蜜，回向一切智智，去求一切智智。若诸菩萨以此六种波罗蜜多回向去求一切智智，是诸菩萨由此境界普胜一切声闻独觉。就菩萨往往他出发心，他一念心，他就完全可以就是胜过那些声闻独觉。所以说当你看到一个人，你看他，那他多么的纯洁，多么的单纯清净，或者说他多么的慈悲善良，或者说他能够一坐几天啊，吃的很少，穿的很破呀，或者东西啊，这些东西呢，是不是真正的菩萨道？我觉得也不见得，对吧？有的可能就是小乘，其实也不值得稀罕。就是他有一些超人的能力嘛，就吃的少了一点，睡的少了一点，那这个东西那比他那鸟啊什么都吃的更少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能着相，就不能以某种超乎常人的能力来判断一个人的修行。对吧？比如说他能知道一点东西，那狗啊，那猫头鹰那东西，他的这个六根他都有他的延伸嘛。那现在科学延伸的更厉害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开发人的这种所谓开发潜能，对吧？那个潜能，真正的潜能开发潜能，现在教育在开发人的潜能，就是人类的这个知识科技的进步就是那潜能，而不是说你能听到什么东西，看到鬼啊那些东西，对吧？我觉得那是潜能的一方面，但是它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佛教的，即使佛教正定正见开发的神通，它也不能解决问题，对吧？它也是不能够执着，否则这它就会陷入魔道里边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说，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就是如何来看待我们现实中所流行的。当我们看待经典的时候，是我们心性，我们这里边的东西，甚至是理论上的东西，但和我们现实中差异很大，对吧？你现实中你看到一些有名气的人啊，或者受人尊重的人，或者那些或者有权的人，或者很能社会的，他讲到是不是真正佛法，是不是和这个里边的这个东西来真实相应？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正本清源嘛，对吧？返本开心。如果你说你讲的比这个经典讲的还好，比这个经典更殊胜的话，那我觉得就不太可信这样一种东西。好，那我们就这样，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好，我们现在讲完了，你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再讲。